接下来解释比丘、比丘尼戒。先总释，接下来科判应该是阿拉伯数字一哈，不是刮胡了，刮胡把它去掉。还有我们翻到上一页，上一页的最上面的科判哈，应该也是刮胡。刮胡去掉，因为刮胡大二下来的是阿拉伯数字一二嘛，所以把那刮胡去掉。翻回来来解释比丘、比丘尼。先说明比丘、比丘尼的意义和它的名义。比丘、比丘尼是过着完全远离恶行与意行的生活，完备身格的出家人。如果沙弥、沙弥尼呢，他是预科啦，预科班的，但是比丘、比丘尼就完备身格，就正式正科班，完全远离恶行意行的生活。意行就是犯行了，不言。恶行就是一般的恶行都远离了。因为他是正科班的出家人嘛，是僧团的主体。比丘是音译，如果他意义就是起示。起士就过着起化生活的修道人了。这个起哈，起我们一般说起士嘛，起士就过着起士的生活。但是不单单是起士，还有什么起法？起法那起这个在中国这个不太能够流行的，因为中国的风俗啊。只有那乞丐才去讨饭吃嘛，所以在中国不太能够流行。但是如果在印度，那没有问题，包括南传也没有问题了。但是在中国这个一乞食，有时候都变成那乞丐嘛。一般中国有这样的习俗。你的就叫沙比丘尼啊，虽然有男众女众之分啊，但是从戒法来说啦，从戒法来说，比丘与比丘尼戒是完全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只是因为由于社会关系情谊的强弱，翻到下一页，佛就分别自为比丘、比丘尼戒。平常说比丘250条戒，比丘尼500戒，这只是大概的说了，取整数。意味大概说了齁，500戒，比丘尼没有那500戒，只是说500戒只是意味着比丘尼戒要严格的多了齁。实际上来说，比丘尼戒比丘戒250左右了，比丘尼戒340左右，只取它大数。相对来说，比丘尼戒要严格的多，因为戒法是世间宗实嘛，世间宗实会随着时空，或是随着时空。地区男女众的差别又有差别了。在佛陀时代啊，女众出家那是大事哦，女众出家大事。传说啊，有就是大爱道嘛，就是世尊的，可以说世尊的养母嘛，就是他的姨母。就请求出家，请求出家，带着一堆的女众嘛，请求 跟世尊请求出家，请求了好几次，世尊都不答应哦。他不答应，后来阿难看到，诶，奇怪，他们女众怎么在外面在哭？问了一下，然后也带他们跟世尊请求，诶，请求几次也是不答应的。后来世尊阿难就问了。诶，女众出家可以不可以得阿罗汉？诶，世尊都可以。还有世尊那个阿难又打那个感情牌。诶，既然都可以，而大爱道是你的养母，就是姨母嘛齁。讲了之后，诶，世尊就答应他们出家。我想问各位齁，这样是阿难比较慈悲还是世尊比较慈悲啊？啊，那个世尊，女众请求这么多次，也不答应。阿难请求之前也请求好多次，也不答应。但是阿难一听到，一看到女众，他就不忍心，就要去请，带他们请求佛陀。这样到底是世尊的慈悲还是阿难慈悲？当然是世尊慈悲了哈。阿难哦，那最后的谁要负责是世尊呢？阿难只是哦，向那个底下人建议啊，他没有什么责任呢。阿难相对来说啦，我说相对来说，阿难出家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阿难他不用负什么责任，我说相对来说啦，当然是世尊哦，当然是世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当然是世尊慈悲啊！阿难只是一个建议钱嘛，而且他不用负什么责任，他只要慈悲，只要慈悲就好。但是世尊不单单只要慈悲啊，他要有智慧嘛！而且其实这些啊，包括女众的求了好几次。阿难求了好几次，这都是在祭祖女众出家的因缘哦，都是在祭祖女众出家的因缘。希望我们这一部分要好好的考虑哦。如果女众不请求出家，就没有出家的因缘；如果不请求好几次，也没有出家的因缘。阿难看到了，阿难也。假设阿难只请求一次，诶，那样的因缘也没有具足，还是要在请求的过程当中，让那个女众出家的因缘成熟。希望我们都能够好的去思维这一件事情，缘起法咯。否则，如果一次就答应的时候，可能哦，在那个因缘之下，可能。不够成熟，或者是不够尊重，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在那个时代啊，女众出家是一个大事，一个大事。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要观察我们自己哦。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要让它因缘成熟啊，责任在我们自己哦，责任在我们自己这一点。希望我们都能够好的考虑清楚来了。还有那个在佛入灭之后嘛，第一次劫集嘛，佛入灭第一次劫集，阿难不是被大家是喝责嘛，还举了几个罪是吗？包括当中也就是一个你度，就是度女众出家嘛，就是这件事嘛。包括啊，在很多很多的那个当时那个众世界的那个佛弟子，然后就会认为哈，不是我们也传说吗？那个女众出家哈，正法就减几百年，几百年，对吗？其实啊，如果以导师的理解，然后其实到底。答应女众出家是世尊呢？难道世尊真的会让？假设说，一个是有害的 必定有害的，会让那个政法减少几百年，多久的减少的，这个真的真的是这样的话，世尊会做这样的决定吗？纵然阿难有求，但是到底是世尊决定的，所以在最后到底世尊还是慈悲度你众出家。我刚才说到说在你众自己求，还有阿难代求等等，都在具足你众出家的因缘，还有世尊也要去考虑当时的环境之下，如果你众出家，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应该怎么样去。各位不要以为世尊好像都不需要考虑哦，这个都不是人间佛陀应该有的样貌了。包括世尊不是传说吗？世尊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不是有几周的时间吗？几周的时间，在就是有几周的时间嘛，还在菩提树下嘛。啊，所以那个如果以大乘来讲，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出，你看《华严经》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展出来嘛。还有也传说出啊，佛正道这样的法齁，那个不想说法，因为这个法齁，那个齁，这个法齁，佛正道之后，连这个法要说出来，世间人也不能够理解了齁，有传说这样的说法嘛齁，但是到底最后世尊还是说法了嘛，所以我们要理解人间的佛陀，他不是说完全都不需要去思维抉择反应的，不是这样的。我常说佛法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样啊？能够反应，能够适应一切的境界，做出最恰当的反应，这才是佛法的智慧啊。所以世尊啊，纵然是最后生嘛，最后生是在刀立兜率内院什么，但是他还是要来到人间才有可能成佛。这一点希望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最终还是要依人才能够成佛。成佛之后呢，在世间的佛陀，他还是随时随地的在什么样反应时代，反应此时此地此人，是吗？在《佛法概论》的最后一章嘛，的最后面不是说到人间的佛陀啊，是在相对性当中完成绝对嘛，就是不管佛陀，不管是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他都能够最恰当的适应那个时代嘛，所以是在相对性当中完成佛陀的绝对性嘛。所以这些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忽略掉了，我们不要把佛陀崇高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了，那是神，那是创造神，那是戏论的了，人间佛陀不是这样子的。纵然是 你看成佛之道的最后面会说到佛的三身，佛的三身，我们说人间的佛陀，他基本上人佛三身当中可以说是化身，但是化身不离开法身报身。纵然导师在成佛之道最后那边在赞叹佛身，纵然是报身，纵然是报身，也不是像神教那个创造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不是这样。虽然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二谛并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是那个一切一切它是相对的一切了，就是世尊要知道哪里就可以到达哪里，但是到达哪里的那个地方呢，也是缘起的一切了，不是绝对的一切了。但是如果像创造神神教那个创造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个主宰的那个是不可得的细论相，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的透彻来。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包括我们翻到上一页了，包括我们说情意强弱，对吗？情意的强弱，尤其是在世尊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就是封闭的比较古代，那比较封闭的时代啊，那女众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受教育的那个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在当时代的，但在现代就不一样了，对吗？所以社会关系情义强弱的差别，包括哈情义，相对来说啦，女众跟男众的话，你看哦，我们一说到慈悲都是母亲是吗？你看啊，幻现出慈悲相的，你看哦，观世音菩萨本来观世音菩萨是大丈夫相是吧？但是后来也会因为慈悲嘛，会表现出女众。包括基督教也一样嘛，他们的圣母也是女众嘛，只要一慈悲都会幻现出女众像，包括世间一谈到慈悲也是女众母亲嘛，所以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可以说女众会比较会慈悲感性，相对来说啦，男众他就会比较理性，哎，这个是大数来说啦，有没有他的例外？当然是有，当然是会有，但是要考虑的话，事先要考虑，当然是处于那个整个的大众的趋势嘛。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哦，男女平等，而且那个教育。都是平等平等的嘛，所以表现出来会有不同，也有不同，但是大体上还是有这样的趋向，在生理上的结构不同会影响到心理，当然心理也会影响到生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特论，就是出家生智的本质与发展，先述了就是他的情况，发展完成的生前制度，就后来发展完成的了。出家要先受沙弥沙弥尼戒，然后再受比丘比丘尼戒，包括现在三坛大戒，对吗？也是这样。但是圆求佛的本质了，本来的制度。原是摄受归心三宝而自动发心出家的，自动发心出家的就是成年而有自由意志的出家的，所以发心出家的，或者说就是世尊，或者说善来比丘，以我法中 快修犯行，那就算出家了，就算得比丘戒，成为比丘，或者说三皈依的誓词，就算得戒，名为比丘。没有在这里啊，他没有要先受沙弥戒嘛，所以这本来不需要沙弥这一集，当然就更不需要有受沙弥戒了。不需要沙弥这一集，当然就更不需要有受沙弥戒嘛。本来就是这样哦，在世尊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是因为信徒的儿女，信徒的儿女父母死了，孤苦连无依无靠嘛，所以佛才慈悲的摄受他们那些小孩了。在七岁以上的就受出家做沙弥或沙弥尼，七岁以上就受，可以受沙弥或沙弥尼了。出家做沙弥当然要受沙弥戒了，那修学出家法的一分要十戒嘛，等到年满20岁的时候再给他受比丘戒。从此比丘尼以前就有这个一修一级的，就一个班了，甚至20岁以上出家的或因缘不具足没有受比丘戒，也叫做老沙弥了，也叫沙弥了，都是前面加一个老沙弥。老是相对人家本来七岁以上就可以受沙弥，是吧？接下来就贫了。然后在生智中，如果年满20出家的，虽然没有受比丘沙弥戒，就直接受比丘戒，也还是得戒了，因为这个吻合佛智的本意嘛。不过从发展完成的生智来说，似乎不太理想而已，似乎不太理想，但是他还是得戒了，因为这是符合佛智本意的。接下来来看释迦摩那戒天总寺，那个底下总寺那个地方哦，底下只有刮胡阿拉伯数字一，对吗？其实那要阿拉伯数字一嘛，但是只有一没有二嘛，所以把那个一的刮胡一那个去掉了，把它放在总寺，放在总寺上面，但是加一个级别了，就是释迦摩那的意义及级别啊，这是女众的哈。释迦摩那戒是女众，它属于沙弥尼以上，但是比丘尼以下的一级，所以它级就刚才说到就加意义以级别嘛，级别它是在沙弥尼以上，比丘尼以下的一个级别。释迦摩那是音译，如果译它的意义呢，就是学法尼。学法尼学什么呢？就是在两年内受持六法界的一类的，两年，所以两年啊，就是受两年。其实这个实在是还在沙弥尼了，就是女众出家的译科。不过养修比丘尼戒的一分而已了。接下来就刮胡大二，对吗？可以把它改一下了，就是刮胡大二把它改成特论。特论什么呢？就是一，就是底下就阿拉伯数字一，对吗？阿拉伯数字一就是女众出家的本质与发展了，所以刮胡大二可以把它改成特论。特论底下的一就是女众出家的本质与发展，这样会跟上面的相对比了。佛智这样的话，我们先翻到下一页了。那个不是有刮胡大三吗？刮胡大三就改成阿拉伯数字二了，而且那个特论把它划掉。好，我们先来看一，就是女众出家的本质与发展。 佛自女众出家，起初当然也只是比丘尼嘛，就好像比丘一样。其后增立了比丘尼，也跟那个比那个不是增立沙弥尼，也是跟那个沙弥一样嘛。后来又增列四叉摩那，那比丘那个比丘就男众就没有增加这一个了。就这样的话，女众出家就成为有三级制，是吗？为什么会增加四叉摩那而男众没有呢？因为哈、哦，起因就是因为有曾经结过婚的妇女来出家，但是她早已经怀孕了，但是看不出来。后来受了比丘尼戒之后，胎相才显现出来。好，翻到下一页，而生了儿子，这会被世俗人误会畸形的啦，会有辱亲近僧团的名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男众没有这一级了。所以因此佛治释迦摩那，释迦摩那是怎么样，就是凡曾经结过婚年龄在十岁以上的，因为齁为什么十岁以上结过婚了、啊、年纪在十岁以上，因为印度人早熟早婚嘛，所以凡是结过婚的年纪在十岁以上的，还有没有结婚的童女年纪在十八岁以上的，这两类了，在受沙弥尼戒后要禁受六法戒两年。起初虽然是为了试验到底有没有怀胎了，起初是这样，世尊的时代是这样，但是后来已经成为严格考验的阶段了。严格考验的阶段怎么样的严格呢？例如在两年中犯六法，犯了六法就不能够禁受比丘尼戒，还要再受两年的六法。两年内延迟六法不犯，才允许禁受比丘尼戒。这是比沙弥尼戒要严格多了。所以那四沙摩那戒啊，比那沙弥尼戒要严格多。而且女众的心性不定，容易退失，所以在完成升格，那女众的升格当然就比丘尼戒前要经这严格的考验。老师举例了，天主教中修女出家也要经三次拷问，比男众严格多了。我想女众的心性不定，容易退失。我想这个也要随着时代了哈。可能在那个印度，尤其是在古代哈，古代，我想在古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啊，我们尤其是在世尊的前后那个时代，我想。那个女众啊，因为我们说环境会影响，不单单环境会影响人啊，不单单女众，男众也都会影响。所以在古代那个很封闭的时代啊，尤其没有受教育啊，我们为什么时代会进步？主要是要什么叫进步啊？我们什么叫做成人？我们说主要啊。就是尤其是要受教育，是吗？受教育，古代女众没有受教育，尤其随着自己的情欲去发展嘛，而且会受到当时代社会对女众的要求，会对女众的看法。在佛寺的时候啦，我想是更重视在看他有没有 怀胎嘛，但是后来会渐渐的严格考验的阶段，严格考验的阶段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否定哦，古代的那个重男轻女那个观念，在你看哦，像在佛陀时代啊，就是有些比丘对女众也是，包括那大家是啊，不是在一起重视戒的嘛，还有重视戒律的，他会说那个女众出家就是正法减了多少年，对吗？会古代，你看到、哦、其实在人类的那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啊，刚开始是母系社会，对吗？母系社会。后来就会渐渐转成父系社会，对吗？在父系社会的演变过程当中，渐渐就会重男轻女，对吗？其实我想在每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那严格考验的阶段齁，可能也会有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重男轻女的又加进去。你看哦，现在哦，男传也没有比丘女了，对吗？藏传也没有比丘女了，对吗？汉传有比丘女，对吗？没有比丘女啊，其实这个重男轻女的观念呢、啊，都有，应该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还有在压制女性的这一部分，也应该有占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啊。在中国就没有，对吗？就是哈、哦，你看哦，在中国比丘女还是存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了二了。我刚才说把它改成二，什么特论也去掉。这个制度哦，就是那个，就是释迦牟那制哈、哦，释迦牟那制，也许哈、哦，所以这一制度可以加上了哈、哦，释迦牟那制，也许在我国从没有实行。也许在印度也不受尊重，老师有他的理证哈。不过这一制度，我国也许从没有实行，也许印度也不受尊重，因为底下导师就要做一个理证。沙弥及沙弥尼戒、比丘、沙弥及沙弥尼。比丘及比丘尼戒虽然各部派了多少不同，然而大致都还算一致，还算一致，虽然有不同但是还算一致，唯独这个两年的六法戒各部的说法不同。例如旧有部的十诵律，有部我们现在所存下来的律典当中，有部的律啊，有新跟旧的哈、哦，旧的有部的十诵律哈、哦，法藏部的四分律。我们现在啊，那个我们中国所传的那个，就是出家戒啊，是依着那个四分律了，就是有部的十诵律。还有法藏部的四分律都说六法而不完全一样，虽然都说六法，但是六法呢不完全一样。新的有部律比丘尼了，比丘那个比丘就是新译的了，我们就译的比丘尼毗那耶当中了，两年学六法六随行，六法六随行，这就是两种六法嘛，哈。哪两种六法？第一种就是六法，第二种就是六随行嘛。 大众部的升起力，二岁随行十八世，哦，那十八那就是三种六法，哦，所以两年六法的古说是一致，而六法的内容就不同。这可见，这可以想见，这一学法理的古字早就不曾严格遵行，这才传说纷纭了。有两年六法，这没有问题，但是哦，那个六法的内容不同，所以导师就结论，所以早就不曾严格遵守了，所以才传说纷纭了。总结，佛弟子虽然有在家两众，出家五众，但是论到戒法，虽然有八类，加一个禁住的八戒了，禁住的八戒呢，在家众受的了，但是戒体清净，戒体的清净有防非止恶的力量，就是戒法虽然有八种，但是不同的戒法，但是他们的戒体的清净有防非止恶的力量，有生长定慧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啦，就是那戒相啦，戒法虽然有八类，也可以说那戒相啦，虽然有八类，但是戒体都同样有什么呢？都同样有防非止恶的功能，也有生长定慧的功德，都一样的齁。所以在家也好，出家也好，男众也好，女众也好，童年成年都好了齁，只要信赖恳切，发起境界，都可以依之而成解脱生死的。我们三学不是戒，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吗？不管受了什么戒都可以啦，都可以依之而解脱生死，因为依着增上戒学就能够修增上定学，依着增上定学就能够修增上慧学，增上慧学就能够现证慧而得解脱。好，接下来就要说到特详具足，特详具足就具足戒了。我们看一下寄送科判，现在是在止恶那个地方，特详具足基本上分了三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戒慎欠持，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示众破失，就是四众戒破，一破了他就失去沙门性了。然后第三个一戒通悔，就四众戒不通忏悔了，不通忏悔，那一戒呢就通忏悔，忏悔则清净安乐。好，我们翻看回本文了，看回讲义。丑一就是戒慎欠持，一中具足戒，戒法之最甚，因众所受的护持莫失坏。先解释前两句，一中具足戒，戒法之最甚。具足戒就是比丘尼所受的戒了。具足戒为什么称为具足呢？具足戒，具足是就义了，如果心义那就近缘，近缘的那个缘是什么意思？缘就是具足，近是临近， 宁静。元是祭祖嘛，那祭祖是什么？就是元吉了，元吉。元是元吉，元吉就是涅槃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受持比丘、比丘尼戒是已经临近涅槃的了哈。这叫做具足。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接下来解释第二句：戒法之最胜。虽然佛制的每一个戒法，如果能够受持清净，都可以生长定慧，解脱生死的。前面说到嘛，哈。但是比较起来了，比丘、比丘尼戒，因为他是过着离欲、离欲粗俗的生活，离欲就是五欲男女欲的。其实男女欲可以设在五欲中了，但是因为他是特别的、特别的难缠了，所以又把它别列出来男女欲了。在这物欲横流的世间呢，物欲横流的世间，其实因为我们人类是在欲界的，欲界哈，欲界那个欲啊，那欲界那个欲就是五欲啊，五欲，五欲当中最强的哦，就是男女欲嘛，所以把它别出。世尊啊，有一种形容呢，就是如果世间啊有两个男女欲啊，就是两个力量啊，两个力量哦，有两个那男女欲的这样的力量，就出不了世间。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间呢，横流的世间，比起其他的戒法，比起其他的戒法，可以说是最严格的、最清净的、最能够胜过情欲的了。所以在这佛制的戒法中，具足戒可以说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受了具足戒的，位居僧宝，为僧团的主体，受人天的供养。接下来解释后两句：因众所受得，护持莫失坏。先解释因众所受的祭足戒是戒法中最殊胜的，所以受祭足戒也是最不容易的了。怎样不容易？他的条件呢？他的条件，论年龄要满20岁，论受戒的师长要有三师。三师就是那三师就是和尚。还有结摩阿舍离、阿舍离，还有教授阿舍离，就三师，还有七师做证明。就算在佛法不兴盛的边地，也要三师二证不可啊。所以这个比起在家戒啊，在家戒只要从一师受，一师受，至于沙弥尼戒，只要从二师受。那显然是难得多了。假使是受比丘尼戒，还要先受2年的六法戒，而且还要从两部受戒，就比丘尼戒了，还要从两部受戒，这是怎样的郑重其事？所以发心受具足戒的，要怎样呢？求三一，自己要求三一，要求师，还要得到僧团的许可。所以这是以因众，就是因众所受得的那因众了，就是以因众恳切的心情，还要经众多因缘的合，才能够受得具足戒的了。所以因众所受得，就是要有因众恳切的心情，还有众多的因缘合，才能够受具足戒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解释护持莫失坏。 因为是因众所受得嘛，所以得来如此的不易，那就应该特别珍惜，好好的护持。怎样好好的护持？老师举了两个譬喻，就好像渡海的时候，那爱护浮囊，浮囊那就是船嘛哈，还有像人爱护眼目一样的哈。渡海爱护浮囊，因为我们要依着那个才能够渡海嘛。要这样的护持，不要失坏，要莫失坏，却不要忽视放逸，在环境的诱惑下、烦恼的冲动下，坏失了这无价的戒宝。如果不能够依这个殊胜的戒法升人间天上或解脱生死，反而在袈裟下失去人生，这是多么可痛的事情。这是对我们出家众，就是具足戒。但是一样的，在家众在这个地方也是关于我们能够受持戒嘛，在三宝当中受持戒法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环境的诱惑还有烦恼的冲动，环境的诱惑跟烦恼的冲动，有时候在家这个当然说到出家众，我们现在说到在家众，就是出家在家都一样的，我们都要面对环境，都要面对环境。在家众要面对的环境更多，但是出家众对戒法是有更具足戒，是非常的严格嘛，都会面对到环境的诱惑，但是更重要就是在烦恼不要让它现前，烦恼一冲动。可能外境没有诱惑，但是自己的烦恼冲动起来，有可能外界的诱惑引发我们烦恼的冲动。没有外界的诱惑，烦恼更不要让它冲动，对吗？纵然有外界的诱惑，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烦恼了不依之而起舞了。这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在家众受戒是要依着受戒，让我们的戒行清净，在戒行清净之下，然后也是要净化到我们的内心，净化到我们的内心。什么叫净化到内心？就是烦恼嘛。佛法的净化就是烦恼的净化嘛。好，接下来就说到四众破失了，即众戒有四。犯行不移起，杀人大妄语，破失沙门信。这跟五戒的前四戒信戒是一样的啦，只是五戒的那是不邪淫啦，如果是具足戒那就是不淫啦。先是第一句啦，即众戒有四，在具足戒当中比丘戒大约啦250条戒左右，其中集众戒有四，若是比丘尼戒就有八。集众戒绝对不可犯，绝对不可犯。若犯了就好像什么呢？若犯了就好像树木的把根斩断了，就好像人断了头一样。所以啊，那个这个四众戒啊，那个叫做断头罪，断头罪。若一断了，这个都不通忏悔的，不能够忏悔的。在佛法当中，已经死掉了，就是好像树木结了根，人断了头，也好像作战失败投降，为他方取得完全的胜利。犯了极重戒啊，在僧团当中可以说是死了，就死掉，破失沙门信。接下来就要说到四重戒的内容了。好，我们先休息。